快乐的泉源。
神圣的主啊，使我不为己求益处，少求安慰，反安慰人；少求被了解，反去了解人；少求爱，反去爱。因为在施予时我们得着，就在宽恕时我们被赦免，付出了生命，却能享受主赐的永生。这是我们刚刚所听到的这首诗歌《和平使者》当中的歌词。相信我们大部分的时间呢，都是希望被了解的，而且呢，也希望被爱。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反过来想想，我们是不是常常花时间去了解别人，去施予爱，去给别人得着他们所希望得着的呢？在今天这个世代呢，我们都希望能够得着同情啊，特别是在我们受委屈的时候。可是很多时候呢，我们不见得能够得着这样的同情，甚至于呢有一些情况之下呢，不一定能够得着这些牺牲的爱啊，从别人那儿得着牺牲的爱。今天呢，江凡要和您一块来分享的一个信息呢，它的题目是谁能同情。这一篇信息呢，也是玛利亚姊妹会施宁岳母所提供的。当中说到了世界上没有一种东西比牺牲舍己的爱使我们更得喜乐，也没有一样东西能够比爱所带来的幸福更大。人不管是在家庭或者是在工作场所，如果大家能够一起活在爱的气氛当中一定是会非常愉快的。爱是非常珍贵的，而且是崇高的。主耶稣救赎了我们，就是要我们能够去爱别人。爱能够使你为你所爱的人分担忧愁，以及担当别人的痛苦。人一旦有了爱，就能够活出许多这样的善行。爱实在是能够占据我们每一个人整个的心。有一个年轻人告诉我们有一段时间他流浪在国外非常寒冷而无情的街头上，他的生活已经一步一步的走上下坡，而且到了绝望的地步。他的生活呢，是被社会上的人所摒弃的， 到处遭到别人的白眼。但是想不到有一天事情忽然有了改变，因为就在那一天，当他还是跟往常一样在街头流浪，差不多已经要饿得发昏的时候，忽然有一位从来不认识的老太太来到他的面前，用他的手扶着这个蓬头乱发的青年，并且把他带回家中。他不断地安慰这位年轻人，照顾他，让他的生命得着了转机。这位老太太并不是很有钱的，而且她自己也有很多的重担，但是为了主的缘故，她情愿舍己活出主的爱来。因为她以前曾经经历过这类似的苦头，并且呢，她能够体会到这样的心情，因此她的生活当中表现出爱心，而不是表现出自怜自艾的感觉来。如果我们只是单顾自己的事，就必定会失去神赐给我们最宝贵的恩赐，而把主的爱用到错误的地方去，结果不能达到爱的正确目标。因为我们顾虑到我们的老我，就把邻舍应该从我们身上得着的爱剥夺了去。刚才所提到的那位年轻人呢，他因为遇到了这么一位基督徒的帮助而得着转变的故事，实在是为主做了强而有力的见证。如果不是这位老姊妹因着怜悯他的话，那么这个年轻人可能今天就不知道要流落到哪儿去了。我们也能够回想到从前，当我们在困苦的时候渴望别人同情啊，那个时候我们脸上带着诉苦的表情，望着每一个接近我们的人，心里在说，谁能够了解我，同情我呢？尤其在我们受神管教，忍受痛苦的时候，更会显出自怜的表情来。在这样的情形发生的时候，我们的自怜自艾已经是完全表面化了。但是对于我们中间那些少数还不认识这就是罪的人而言，实在是更危险。因为有些人认不清自怜自艾就是从肉体老我而来的，只要一陷进去，就等于是纵容老我抬头，也就等于掉进了仇敌魔鬼的陷阱，让我们没法在信心的征战当中胜过罪。自怜自艾是怎么从我们身上冒出来的呢？就是因为我们时常疏忽了向神承认我们是非常容易犯过错的罪人。罪人的身上有的就是过犯，需要常常把这些过犯带到神的面前对付清楚。很可惜，有很多的人不懂这个，等到神的管教临头，不仅不知道悔改，反而慌慌张张的，里面兴起了抗拒神的心，看不出这种神的管教正是我们迫切的需要。我们人很会定别人的罪，而且心里好像总是受了委屈的说，谁能同情我呢？但是如果我们真的能够认识我们的罪和过犯的时候，就会对神开始在我们身上对付老我肉体所动的善功感激不尽，也会看出神之所以管教我们是因为爱我们的缘故。明白这个，就知道我们得到神的爱实在是太大，而且被管教的时候所受的痛苦真是微不足道。一想到神的带领竟是这样的奇妙，心里呢马上就会充满着喜乐和感激。我们如果对于对付罪这件事情有了正确的看法和态度，就不会自怜自艾。认不清这点的人通常是不会承认自己的罪的，所以一遇到困苦临头，马上就抱怨说，人怎么对我一点同情心都没有呢？却很少自我反省，反而要怪神怪人。由此看出，我们对人比较是缺乏爱心，并且神和我们之间竖起了一道隔墙，把现在和将来进入天国的门都被我们自己给堵塞住了。 人很容易沉陷在肉体老我的里面，总是想得到别人的安慰和同情，但是对别人的苦常常是无动于衷，不能够向他们活出爱和怜悯来，同时也看不出神之所以管教我们，是对我们一生有一个奇妙的计划。正像希伯来书12:10里所说的，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有一次，有一位姊妹告诉我，她和另外一位岳母马提利亚交通的时候，曾经得到很大的帮助。当时这位姊妹正因为和别人的发生口角的事情而感到苦恼，希望能够得着人的安慰。可是岳母马提利亚不但没有说一句安慰她的话，反而紧盯着问她，你有没有先为对方设想过？虽然岳母马提利亚并不认识和这位姊妹发生争执的是什么样的人，但是她却一问就问到了要害。这位姊妹所问的是，难道没有一个人同情我吗？神却借着岳母马提利亚反而问她一个很严厉的问题，你怎么剥夺对方所应得的爱呢？这位姊妹一听见这句话，马上就流出泪来。她发现或许就是因为她的自怜自义在作祟，也知道如果她想在灵里得着自由的话，就必须不计任何的代价除去这些可能引起一切罪恶的自怜自义。接着这位姊妹就立刻再回到神的面前认罪，感谢神，岳母的这句话实在帮助了她，让她能够清楚明白这样的真理。岳母马提利亚也告诉了我们，如果你真的能够和所有的自怜自义一刀两断，主必定怜悯你，而且要使你接受完全的训练，只等他的时候一到，就一定会领你脱离现在的苦境。如果我们坚决自怜自义的罪，神的爱就要加到我们的头上，甚至会爱我们像爱他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一样。你愿意亲自来尝一下神的爱吗？愿主的慈爱常与你同在，阿们。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所分享的这篇信息是谁能够同情？不晓得你现在的处境是在什么样的光景里头？盼望今天我们所分享的信息能够帮助您。同时在江凡这儿呢，有两本小册子要送给您，一本是一生警醒祷告，这本小册子能够帮助我们无论在沮丧的时候或者是在失望的时候，我们都能够向神发出祷告。同时另外一本小册子是在试炼中坚强，盼望这两本小册子能够帮助您在任何的环境之下都能够靠主得胜。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儿，下回见，愿神赐福保护你。
快乐的泉源。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江凡，欢迎您一块儿和江凡来探索快乐的泉源。不晓得您是不是在生活当中看到一些周遭的人，他们的生活好像是行尸走肉一般，你真的是心中为他们感到难过呢。当我们想到过去的生活啊，也曾经走过这样的黑暗低谷的时候，因为认识神，以至于我们得着了真实的生命。我相信这样的生命呢，是值得令人羡慕的生命。你是不是愿意和其他的人分享呢？但是这样的生命到底是一个如何真实的生命呢？耶稣基督说过，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他又说，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耶稣的话是怎么说的呢？他的话对于今天大多数的人来说，是不是还适用呢？让我们先听一段音乐，待会儿呢，我们再来听听今天所要分享的信息。生活的问题常常是我们人类最关心的问题，你知道其中原因，就不难了解它为什么会变成今天人们常讨论的问题了。但是奇怪的是，我们越追求无比的肉体舒适的生活，我们就越受到死亡阴影的压迫。就是在生活程度最高的国家当中，自杀、心理郁闷以及变态和麻醉品的使用也常常是急速的增加。这种人们自以为美而且是司空见惯的登仙之乐，却带来了死亡。使用麻醉品使人的灵魂体完全的毁灭，许多这样的人因为疯狂无节的自我送命，这种不顾一切的后果来追求肉体的享乐，带来了死亡，实在是理所当然，而且也是毫不足为奇的。今天我们这一种极力放纵肉体追求享受的生活，可以称为虚无主义的时代。对这一般纵欲的人来说呢，好像世界上没有一件事情值得他们活着似的。保罗曾经给予世人警告，他说呢，如果我们追求今世的享乐，就必定死在最终。但是如果不靠着圣灵的帮助，谁能够脱离今天的世俗呢？就是那些努力追求较高生活水平的人，也不过是要得更多的今世肉体之乐。神已经把我们应该得的喜乐赐给我们了，但是我们的毛病是舍弃这样的喜乐，却要去寻找属于世俗的这种享乐，甚至于愿意付出任何的代价去放纵欲望。肉体情欲的犯罪带来死亡，这样的结果是一定的。罗马书七章十三节里说，但罪借着那良善的叫我死。约翰一书三章十四节里说，没有爱心的仍住在死中。这样的经节要怎么样解释呢？我们刚才所谈到的这种肉体的生命是来自污秽的根性，这就是为什么它不能够带给我们喜乐，反而带来死亡的原因。人可能得到他在肉体当中所要的一切，但是他却仍得不到真正的喜乐。他的原因只有一个，因为隐藏在渴望肉体享乐的生活当中，甚至在他的灵和魂里面有一样东西，他就是魔鬼。如果我们听从魔鬼，我们就必定犯罪，他的结果是非死不可。现在耶稣在他的宝座荣耀和全能当中向我们发出他的旨意，说，我永远活着，生命和喜乐都在我的手中，我得着这些也要将这些赐给世人。我们怎么知道只有从耶稣那里来的才是真实的生命呢？因为耶稣曾经立刻就接着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而他的话是最具有决定性的，他就是生命， 因为他是胜过死亡和拘禁的。也正是因为他曾经历过这些，才能够成为独一的复活主。他所赐的生命和我们世人所想象的那种生命是截然不同的。他赐的生命真是一种具有最完美意义的生命。那生命带给我们对一切问题完满的解决和最大的喜乐，从来就没有失望、虚空和痛苦的死。这种生命正是我们请全心全力所求的。我们怎样才能得着这样的生命呢？耶稣告诉我们说，凡失丧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他所赐的生命正和我们世俗的虚空的生命相反，在那真实的生命里没有捆绑、毁坏和死亡。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同时又对我们说，复活在我，因为他真是从死里复活的。他对那些想得生命的人说，你只有先失丧生命才能得着生命。那也就是说，你首先要定死物质上的享乐，才能够得到永恒而且又真实的生命。也许我们当中有许多的人也是这样，我们对自己说，为什么在我的心里没有那么大的喜乐呢？我有的只是冷淡、不快乐、虚空和不满足。这些罪恶的根源究竟是从哪儿来的呢？我们仍旧没有得着喜乐，甚至我们几乎能够称我们自己是不幸的人。我们中间大多数的人都不曾对耶稣的呼召给予忠实的回应，就是把我们所有物质上的享乐都交给他。他也许是我们的一种权力、荣耀、赞赏、情欲的满足、对人的偏爱、满意的工作和职业，或者是家庭当中一些必须实行的或者是要做的事情。如果你已经准备舍弃那些，你就必得着喜乐，因为主的生命必要进到你的里面。也许我们当中许多人都不爱听凡失丧生命必得着生命这类的话，他们说，哎，老是叫我们舍去、放弃、牺牲。他们已经听厌了这样的话，但是呢，到了今天还是行不出一点实际的办法。耶稣曾经很清楚地对我们说，真的生命是从牺牲当中得来的。我们往往得不着喜乐，是因为我们没有里面的平安、喜乐和爱心，因为我们把我们自己的一生和心里的愿望紧紧地抓住，那就是我们不能交托给主的原因。也因着这个，在我们里头的平安、喜乐和爱心，直到如今一样也活不出来。只要我们看一看那为我们受鞭伤的复活主，就能够领悟出他给我们的爱心。他总是乐意给我们一切的恩典，他甘心为我们受苦致死，为着是要指示我们一条真喜乐的道路，也就是一条叫我们顺服以及交托的道路。他真的是愿意我们有大喜乐。他已经把永生活水的泉源赐给我们，正如同经上所说的，凡喝主所赐的水就永不再渴。我们将不再充满着痛苦和死亡，而要得着完全的满足和喜乐，并且主耶稣基督要把永生赐给我们，使我们喜乐充盈。耶稣是平安，现在我们一得着他的生命，心里就不会再忧伤痛苦。只要肯到这位生命之主的面前，他就会和我们说他从前在雅各井向那妇人所说的一样的话，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如果我们决心远离那样来败坏我们的罪，那么耶稣对我们所说的就能够从我们身上一样一样的行出来。 凡是愿意放弃一切肉体的享受和完全交托给主的，主必定赐他百倍收成。我们越愿意交托给主，并且相信他必定使我们满足，我们所得的要过于我们所求所想的。如果我们对一个所亲爱的人都能够信托依靠，难道我们的主不能够给我们更多的喜乐吗？如果我们能够毫无代价地把我们的健康、力量、社会上的地位，或者是想要走的道路交托给主的话，我们的主难道不能够比我们任何所爱的一个人更容易完成我们的心愿吗？只要我们肯交托这些，主必定能够使我们在这些已经交托的事情当中得到更多的喜乐。至少我们可以试一次，一试之后你才会知道耶稣赐给我们的喜乐比我们所交托的要有千百万倍。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所分享的信息是真实的生命。让我们反省一下，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当我们面对了所有的问题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够活出主耶稣基督所给我们教导呢？更新我心意是刚刚我们所听到的这首诗歌，盼望能够回应今天我们所分享的信息。同时江凡这儿呢，也为您预备了一本小册子，这本小册子的名字是一生警醒祷告，盼望我们在任何困难或者是问题发生的时候都能够警醒在神的面前来发出祷告。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儿，下回见，愿神赐福保护你。